哎，哈利路亚！亲爱兄弟姐妹，感谢神，又是我们一同走到神的祭坛线上的时刻，我们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祭坛，我们大家唱赞美诗241首，唱赞美诗241首，我生命的君王。我生命的君王，是今天晚上诗篇39篇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叫做梦幻人生，我只在乎你。在这个虚假梦幻的人生里面，我们只在乎神，我只在乎你，就是我生命的君王。来，一二三。我心所喜欢，我灵魂所仰望，就是我生命的君王。谁是赞美你？谁出称颂你？上绝不能满我心肠，我心所喜爱我的主，我良人，神因温和面永慈祥。天使召见你，大声唱圣歌，呼应我们说唱诗章。我心所恋慕，我全身所归属。我君王永居我内心，我生命希望福乐全在你，我要依靠你，情更深。感谢主。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生命的君王，因为我只在乎你，我只在乎你。我们大家翻开诗篇39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39篇。这里我给他定一个题目，叫做"梦幻人生"啊，梦幻人生，人生如梦。梦醒的时候，一切都消逝不见了。梦里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梦醒才能够真实的面对人生。梦醒才能够认真的面对生命。本篇是大卫体会人生的短暂，而仰望神的一篇祷告。在本篇，大卫经历了神的管教，而默然不语。但后来，他忍受不住了，就向神倾吐他的心声。借作他表达了人生的苦短，年日载如手掌，如同蜗牛。而世人那样劳碌辛苦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什么呢？于是大卫将一切的指望都放在真神的身上，就是题目所说的"我只在乎你"。在这个梦幻的人生里，我只在乎你。我们先来读第一段一节跟二节。第一段叫做"沉默的人生"。沉默的人生，来读第一节，一二三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，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大卫曾经立志要谨慎他的言行，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生要灵修要学习的功课。那为什么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呢？这里说免得我舌头犯罪啊，真的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说话出去如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，所以要谨慎，因为祸通常都是从口里出来的。在恶人的面前更不要说话，所以大卫说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，特别在恶人的面前。这到底是明哲保身呢，还是一种聪明智慧？可是接下去大卫自己见证，他说连好话他都不说。当连好话当说的话都不说的时候，他的愁苦就发动了。那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呢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吧。沉默是好的，是对的，可是沉默是不好的，是不对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该说的时候一句不漏，不该说的时候一句不说，该沉默的时候就沉默，不该沉默的时候就不要沉默。这就是说话的智慧，就好像主耶稣受审的过程，他什么时候说，什么时候不说。你注意看那个受审的过程，他也有说话的，可是他也有不说话的，到最后他一句都不说了。这就是说话的智慧，也是一种沉默的人生。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叫做说话的人生，第三节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这第三节我称它为说话的人生。我们每天都在说话，说好多的话，问题是说什么话呢？当说话的时候不会说，当说话的时候不说，我们会很难受，如同火烧起来，在我的里面发热。就如彼得所说的，所见所闻不能不说呀，也像主耶稣说的，心里如同火烧，圣灵如火在我们心里面燃烧，这时候就不可以沉默不说了，这时候就不能不说了。若你认为没有可信任你的人让你来说话，那最好最安全最稳妥的就是向主耶稣说。这是说话的人生，什么时候要说，什么时候不说，要对谁说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第三段就是四节到六节。四节到六节这一段叫做虚空的人生，短暂而虚空的人生。来，我们一起读四节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，世人行动细似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这一段是短暂又虚空的人生。 大卫祷告求神赐他智慧，什么智慧呢？就是让他能够看透人生，是他能够看透人生的智慧。第一，叫他能够晓得我生之终，我们人生的终点在哪里，我们的人生绝迹到底是什么，叫我知道我生之终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年长的人都知道自己生命已经不长了，但是年轻的人却以为生命还有很长很长，他不知道，他也许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特别对年轻人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求神赐他能够看透人生的智慧。那再来，他说我们的年日，我们的岁月载如手掌。你看，我们十个手指头就可以算完我们一生的年岁。一个指头代表十年，十个指头就是100年，100年已经很长命了，然后就算完了，就算很长命，十个指头也算完了。那今天许多人过了50岁，那就剩下一个手掌可以算，就好像我已经剩下一个手掌5个指头可以算，我几乎剩下4个指头可以算了，没有多少时日了。这叫做我们的年日，我们的岁月载如手掌，5个指头就算完了。所以骄傲什么，计较什么。再来，我们一生的年岁在神面前如同无有，无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咯。你想想，在神的面前你的信心有吗？在神的面前你的爱心有吗？在机会敬拜的时候，你有真的机会，有真的在敬拜神吗？在奉献的时候，你奉献了什么？真的有奉献吗？不要到时候这些种种信心、爱心啊、侍奉啊、机会啊、敬拜，全部变成空啊，都是空空啊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一生的年岁在神面前如同无有啊。其实，在一生的年岁中，我们做了很多呀，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呀。但是最怕的，到时候神说你是空的，你什么都没有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人以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大卫再进一步的阐明我们人生的岁月，我们人的行为，人以为最稳妥、最没有问题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经过你的努力，经过你的奋斗，你成功了，你拥有了很多了，有钱了，有车了，有孩子了， 有种种的、名利了，你认为没有问题了， OK 了，安全了，到退休不用做也没问题了。但是你认为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认为很妥当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所认为的成功，你所认为的 OK, 你所认为的稳妥，你所认为的钱财已经够吃，囤很多，够吃够用，这些全部靠不住，全部都靠不住，都不是真实的。因为它会变的，因为它会变，因为它是不稳妥的。一个灾难，一个意外，全都没了，一场大火，什么都没了。世人的行动实在是幻影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每天努力，我们每天工作，我们每天都在计算，都在策划， 以为做了很多，以为努力了很多，但事实上我们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。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工作，很多都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，所以成为幻影。世人行动戏事是幻影，因为建立的基础是在幻影上，因为建立在不真实的根基上。大卫继续的来描述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。真的，我们世人忙忙乱乱，真的是为了什么吗？怠慢，怠慢，我这么三福，我这样忙碌，这样辛苦，为了什么？不但只忙，而且乱。忙乱的人生，忙乱的生活，忙乱的心。有一个故事哦，这样说，有两只麻雀在对话。第一只麻雀对另一只麻雀说，为什么人类那么忙碌？早上人来人往，中午人来人往，太阳下山人来人往，到傍晚月亮出来还是人来人往，人类为什么那么忙碌？而且哦，你发现到吗？那些忙碌的人哦，不是脸黑黑，就是脸青青。他们脸上就是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脸青青，一个是脸黑黑，青色跟黑色。那么另外一只麻雀说，不知道呢，可能是他们的神没有照顾他们吧。我的天哪，麻雀在对话，为什么人类这么忙碌？另一只麻雀回答说，可能是他们的神没有照顾他们吧。我的天哪，一针见血啊，难道神真的没有看顾我们吗？你看神看顾麻雀，他们也有时间去唱歌啊，他们也有时间停下来休息啊，他们也有时间停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呀，是吗？他们也是需要去找吃的呀，他们也一样要面对危险的呀，可是他们总是有时间休息，停下来啊。为什么人没有这种休息停下来的时间呢？什么叫做脸黑黑？就是不高兴咯，哦，发脾气咯，各种的压力，各种的重担，使我们没有笑容，使我们每天都脸黑黑，脸黑黑对父母，脸黑黑对妻子，脸黑黑对孩子，也脸黑黑来对自己，心里不快乐呀。什么叫做脸青青？压力咯，害怕咯，担忧咯。你看当一个人真正害怕的时候，不是吓到脸青青吗？脸都青了，那就是害怕咯。为什么会害怕？太多担忧啊，太多不放心啊，太多的恐惧啊，忧郁症啊，这些都是脸青青啊。所以怪不得另一只麻雀说，可能是他我们的神没有照顾我们吧。我的天啊，世人忙乱真是枉然，请大家检讨一下。再来最后一点，他们继续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继续财宝，存了这么多钱，不知将来要给谁啊，谁来拿我们的钱啊。我们不舍得吃，我们不舍得用，我们不舍得奉献，我们也不舍得施舍来救济穷人，都不舍得，存了一大笔大笔钱，说是给自己用，自己又舍不得用啊，啊，那也舍不得拿来做善事啊。你自己说了，将来这些钱，谁来收起你的钱财呢？谁来收起你的钱财呢？结论，今日世人包括你跟我，不正是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吗？ 我们不是有很多理想、很多计划、很多行动吗？为了这些计划、这些理想，为了让它能成功，甚至是要快速成功，我们今天不是活得很忙很乱吗？忙乱。我们今日不是不断地在继续财宝吗？我们不是觉得现金是比较 OK 了，现金是比较稳妥了吗？兄弟，这一段你说的虚空人生，这一段所说的短暂人生，不就是在说着你跟我吗？都在说着我们大家呀。求神赐我们智慧，在虚空中活出智慧。求神赐我们智慧，在短暂中活出永恒。这是第三段，短暂虚空的人生。我们就到第四段，七节到十节。这一段我称它为盼望的人生。来一起读第七节，盼望的人生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这一段呢，是盼望的人生，存着一种盼望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还要再等什么呢？请问兄弟，你在等什么呢？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停地在等呀等呀，胎儿在母腹里面就等待出母胎，出了母胎，婴孩在等待成长。成长到少年的时候，在少年在等待梦中情人，到中年的时候在等待成功发达，等待那种财富领到，种树的在等待结果，种花的在等待花开。你看，人生不是在不停的等待吗？不停的等呀等呀，每天都在等呀等呀。许多人等呀等到花儿都谢了，等到花儿也谢了。兄弟，请问你在等什么？主啊，我如今在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的指望在乎你。诗人看透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梦，因此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真神身上。唯有真神才是最真实的，唯有真神才能够永远永恒。因此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只在乎你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只在乎你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只在乎你，这是人生的觉悟，这是人生的智慧，这是信心的盼望。在短暂人生里，我们把一切的希望放在神身上，在虚空不真实的人生里，我们把一切的真实寄托在神身上。我只在乎你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那我就默然不语。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真神，那我还要讲什么呢？我还要吵什么呢？若是出于神的美意，我就默然不语啊。所以很多时候的发生，我们应该安静下来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神的美意，有很多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 甚至有时是出于神的管教，有时是属于神的一种试炼考验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默然不语，顺服接受，安静的来依靠神，来度过种种的这些事情的发生。所以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兄弟啊，看到了没有？弟兄姐妹，不要一直吵了，不要一直去诉苦了，不要一直东讲西讲了，安静下来。这是出于神啊，出于神你还吵什么呀？顺服，安静，还要加上感谢。不单止我安静默然不语，不再吵，不再讲，不再去诉苦，我还要加上感谢啊！我还要感谢我的神啊！哈利路亚！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11节到13节，这叫做寄居的人生啊！寄居的人生，来11节，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幻。12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语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。13节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。阿们。最后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寄居的人生，客旅的人生。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兄弟，人生不过是客旅，再美的风景，再舒服的环境，再舍不得，终须要离开。你什么时候来，又什么时候要去，你能够掌控吗？兄弟，人生不过是来跟去，人生不过是来跟去。生命从这里降生，可是生命又从那边离去了，不是这样吗？你到医院去看，许多人在产房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，但在另一边，许多人悲伤着看着生命离去而悲伤。你在医院就会明白生命是什么，生命不过是来跟去，这里来那边去，那边去这里来，生命就是来跟去而已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寄居的人生，说短暂的，来路过的，走过的，停留一下子而已，做客的。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兄弟，人生在世，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要记得，不要把一切全部投资在这里，不要把生命宝贵灵魂全部丢在这里，这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走的，我们要走的，我们要离开的。最后，最后，大卫祈求，在我弃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在我还有剩下一点生命还没有死之前，可以力量恢复，可以力量复原。这就是圣经说的如因返老还童。这是大卫最后在虚空人生里面所做的最后祈求，让他年老的时候可以恢复他信仰的力量，恢复他人生的力量。这个恢复的力量呢，不再是用在贪爱世界上，这个力量呢，也不是用在追求名利地位跟人家斗争，这个恢复的力量呢，是用在主耶稣身上，是用在我们的信仰上，是用在我们的敬拜上。 主耶稣救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死里逃生。你把这视而获得的生命用在哪里呢？主耶稣又是我们力量，你把这力量用在哪里呢？以前的力量都用在世界，贪爱世界，用在享受种种的节目里面，差一点死掉，病痛病到差一点死掉，主耶稣救我，主耶稣给我生命，又重新给我力量。请问这种恢复的力量，重新再有的生命，你用在哪里呀？你用在哪里呀？兄弟啊，不要用在世界了啦，不要再用在贪爱权力地位这些斗争啦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论，在这梦幻的人生里面，你把你的生命力量献在哪里？我只在乎你。在梦幻的人生里，不要再做梦了啦，要过一个真实信仰的人生。在本篇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实信仰的人生情景。所以我们读这篇的时候，里面会有祷告，里面有祈求，有没有？里面有顺服，里面有交托，有没有？里面有忍耐，里面有等候，有没有？里面有管教，也有怜悯，里面有忙碌啊，里面也有安静，里面有说话的时候，但里面也有沉默不语的时候。这里面所看到的一切，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情景啊。最后祈求真神赐我们力量，恢复我们的力量，能够胜过人生的一切苦难，能够胜过人生的一切试炼，能够胜过罪恶，能够胜过撒旦。求神恢复力量，让我们走完人生的信仰路程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只在乎你。